我们先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扶持我们直到今天，也是你的恩典供应我们每时每刻的需要。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安静地坐在你的脚前。主，当我们在这里聚集，为的是要来敬拜你，愿主就悦纳我们每个人在心中向你献上的诚实的敬拜。主，你叫我们的心能在你面前安静，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够有一个愿意顺服的意志。主，我们求你在这里用你的同在作为我们的赏赐，越过讲的听的一切的软弱，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做工。主，愿你被高举，得着荣耀。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信托在你恩典的照顾里边，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九节念到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九节开始，我们念到末了。对，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反背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紧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我要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是否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有布罗、布田、利奴、格劳迪亚和众弟兄们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我们今天已经来到提摩太后书最后一段的时间。我一面感谢主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忍耐的心啊，一直让我能够把提摩太后书慢慢的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今天最后一段其实是讲到保罗在他交代完了那些属灵的吩咐和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信息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以后，他把他自己个人的一些真实的要求 真实的心里的东西来简单的来告诉提摩太。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思想一下，当保罗在写这封信，嘱咐完许多圣灵放在他心里的极重的负担以后，他把他自己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平凡的生活再次的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我们读这下边的时候可以看见很多很日常的人物跟很日常的平凡的生活中反映出一个人。我们所常常称的属灵的伟人，他们是怎样活在平凡的生活中？原谅我常常这样说，我得到一个弟兄很大的帮助，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越是一个认识神的属灵的人，他的生活就会越平凡，越是不认识主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的人，会活得像在演戏差不多。因为我们竭力的要演出另外一种我不是真相的那种生活出来。而保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他的生活就是这么真实的摆在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真非常非常宝贵的事实是什么？只要你里边是真的尊主为大，你就真的可以说不论或吃或喝都能让主在我的身上照样显大。在第九节这里一开始，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探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亚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把他当时周围的人周围的环境如实的很简单的告诉了提摩太，他也表现出他心里那种渴想极其盼望提摩太能够早点来到他的身边，因为他知道他被判处死刑的日子很近很近，哪一天要被处决他都不知道，所以他尽量的盼望在此之前能够见到提摩太，不只见到他，也把他心中那种的托付重生的来告诉提摩太。如果你是在主的里边的生活的一个基督徒，我个人相信你我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某些情况底下你会觉得孤单，你会觉得无助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渴望，你渴望能够跟一些能够跟你同心在主的里边一起来追求的人在一起来祷告来分享主的话语。我提醒的是，当我们在主里边跟人来往的时候，避免一样东西，我看见很多人会犯的错误，我们以为我们做一个讨主喜欢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动不动跟人在一起就总是把圣经的话挂在口头不断的讲。我见过不少很有心的人，我不是说他们错， 但是那个生活让人觉得没血没肉。我见过一些的人，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从头到尾全部是圣经的句子。你说属灵不属灵？非常属灵。但是更重要的，基督徒是要从生命里边活出来的是主生命对你的改变到底是多少。原谅我说，弟兄们，我如果在这里讲道，但是在背后的生活，有一天你看见我跟一个在卖菜的人在吵架，为什么？因为他少给了我两根葱，你会觉得我在讲道有用吗？如果我在路上，你看见我在前边，旁边有一个老人跌倒了，我转个头，我走到另一边去，你会对我有什么样的感觉？基督徒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实在，非常非常的平凡，就是要求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中能尊主为大。你自己活不出来的，真的你自己活不出来。你如果试过，你就知道，非得有主在你里边成为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力量。保罗在他面临着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很知道，因为当时环境太恶劣，有些人离开了他。我们知道迪马曾经是他非常好的同工，但是在他危难的时候，极其需要的时候，迪马离开了他。所以他越发的感觉到他很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能够体贴到。其中我们在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有好几个人叫保罗的心很的安慰。我趁这个机会也劝勉大家，因为我有自身的经验，我有时候病了，我有时候有很多软弱的时候了，但你知道有弟兄姐妹来看我的时候啊，我突然间觉得很有力量，我觉得我很得安慰。同样的，如果你我都多点关心在你身边的同作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你会给他很大的帮助。还有，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千万别试图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去了就要教训他，去了就要跟他讲大道理，你越讲他越痛苦。你只要静静地坐在他旁边，陪着他坐，陪着他流泪，陪着他喜笑，他心里就很满足。所以基督徒的宝贝点就在以主的心为心，主怎样的爱他的群羊，你我都必须有这一个的感动，必须有这一个的情怀。那当保罗要跟提摩太说到这些叫他快点来的时候，他提到两个人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到迪马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是什么？是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而他就另提一个人，他说你来的时候可以把马可也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也是我们看见在我们基督徒的平凡的路上常可以发生的事。我们不要以为非常惊讶，迪马以往一直跟保罗在一起，走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他一直做他很好的陪伴，但是在某些紧要的关头仍有软弱，他离开了他。但是你看见另一个人是马可，马可倒是真正的在保罗第二次
出去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半路离开了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当他们出去传道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年轻人当时真的应该很年轻，受不了那沿途上的辛苦，因为以前人家出门是没有吃坐没有船坐走路的，而且是走在沙漠旷野的路的，而且很多时候未必到了一个地方有人接待你有饭吃的，没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我相信是叫马可心里不舒服的，就是明明出去宣教的时候是巴拿巴做带领的人，因为也是巴拿巴把保罗领去见使徒的，也是巴拿巴去到大署把保罗找出来的，他们一起出去宣教，巴拿巴必须是个非常非常有仁慈柔和谦卑的心的人。但慢慢在路上一路宣教的过程中，神更多的显明了保罗，把他显明了他的功用。所以慢慢的在旅程的当中，保罗开始成为一个领袖人物。那我相信，我猜想哈，巴拿巴这个小年轻人大概心里有点不舒服。有点不舒服是什么？我表哥把你带出来，你现在把他放到一边，你怎么会就变成你领头了？大概心里有点不舒服，所以他半路就离开了他们回去了。所以后来有一次保罗再次跟巴拿巴说，我们还要出去看访以前去过的那些地方，探访那些基督徒他们到底现在的情形怎么样的时候，保罗坚决不肯带马可出去，他认为这孩子没用，已经失败一次，带着没有意思，甚至为着这件事，圣经这样记载的，保罗跟巴拿巴都分了手。很稀奇对不对？两个属灵伟人他们也有见解不一样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读圣经就得出另外一个味道出来。他说你看，使徒行传自从巴拿巴跟保罗争执以后再没出现过这个人物。我们很容易用教条的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我们以为巴拿巴真的就没用了，但是在保罗的晚年写到马可这件事上，我觉得很得安慰的是什么？保罗如果跟着马可，如果跟着保罗可能就没路可走，但是巴拿巴带着他继续出去，虽然圣经没再记载他的行程，但是马可被成全了，马可成为了后来被主大用的一个器皿，他写下了马可福音。在保罗晚年的时候，他发现到马可在传福音的事上对我非常有用。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两个人？今天你以为你非常刚强，你样样都坐在对的路上的时候，你仍然要小心，有一天你自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圣经中给我们不少这样的例子，彼得对主忠心不忠心，爱不爱，我们能够说真的是爱耶稣。他当时对耶稣说过的那一句话说，我就算必须跟你同时，我也不会否认你的。别人不敢说，他敢说，他是心里诚诚实实的愿意为主使命，他都愿意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他对自我的认识不足。同样我们要被警告的就是，不管你曾经蒙了多少恩典， 不管你对主的认识以为有比人多了多少，彼得的例子就是告诉你我，你随时可以有跌倒的机会。什么时候神恩典的手不托住你，不托住我，跌倒就是我们的本事。但是感谢主，主没有放弃彼得，主仍然把彼得挽回过来啊，最后还特别的使用他来做他福音和十字架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没有半点自己可以以为能够站住，可以有办法，可以有力量来维持什么，他靠的必须是恩典。同时我们也看见像马可这样的人，他可以被恢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触，因为有人说马可福音其实就是彼得的福音，因为它里边多次特别的讲到彼得的东西，非常非常的详细，讲到彼得怎样的否认主以后，主怎样差遣妇女去告诉门徒说，告诉彼得我复活了。我相信这些是因着马可跟在彼得身边的时候，彼得是一个跌倒过的人，他明白一个跌倒过的人的心情，他知道一个跌倒的人可以常常被撒旦控告，你没用了，你在这么严肃的场合底下你都失败了，主不能原谅你了。彼得跌倒过，他体谅什么叫做跌倒，所以他在他帮助影响的底下，他扶持起一个少年人叫马可。然后我们讲到这个事是什么呢，不管你不管我，有两个地方要警告的。你如果以为你一定能站住，你一定会忠心，你就十分的危险。你如果已经跌倒，你知道你的软弱，你知道你的失败，你不要灰心，在主的里边他总有办法把你扶持起来。你记得保罗自己在之前就讲过这句话，他说我们所传这个福音啊，很稀奇的就是神偏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救那些被人以为愚昧软弱贫穷的人。为什么？是要叫那些自以为有的人，自以为智慧的人羞愧。所以我很盼望接着保罗在书信中的这些讲的东西，让你我要被提醒，灰心失望绝望不是基督徒的份，那是撒旦的欺骗。没有一个人可以落到一个无话可救的地步，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复活的生命，就算整个都死了，臭了四天了，他还能叫我们起来。但是那些自以为能够为神做什么大功的人就要十分小心，因为神做事并不需要人的肉体的聪明而跟智慧来给他出主张，他是真正的我们的主宰。保罗下边继续的说道，有一些生活上的很细节的事，他说我在特罗亚留以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可以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我们会觉得很稀奇的就是，一个面临死刑的人，用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觉得好奇怪嘛，哈，还在想到他那本书，还在想到他那件外衣。不过我从正面是看见说，保罗囚在那个地牢里边呢，真的是很冷，冷到他会想到说，我当时那件外套如果有带来就好了。我怕今天有些人很稀奇的会觉得说，我们靠主了怎么怕冷呢？我们靠主了难道会饥饿吗？饥饿寒冷是一个人正常的反应，正常的需要。保罗虽然是那样的与主亲近，但是他对于正常的人生和需要他没有轻看。他甚至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如果他还有一点时间，因为坐在地牢里边呢，有一点时间的话，他还想看书，把我那些书给带来。我相信在座的包括我在内听见都有很惭愧，现在的人不读书，看微信，看微信可以看整天，但原谅我说，微信里边没有完整的信息，没有能够触动你灵魂安静下来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刻。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不停的愿意在主面前学习的这种心态。我记得24世纪的那一位很伟大的神的仆人陶树，有一次人问他说，陶树弟兄，如果主明天就要把你接走，你今天晚上想干做什么？他的回答叫人惊讶，他说，我今天晚上该看的书我还要把它看完，我该做的事我还会把它做完。所以我再三的说，基督徒的生命必须到达一个非常平凡自然的地步，才是真正陶主喜欢的状态。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像有些人动不动就说主要来了变卖财产，不要工作，辞掉工作，我们专一的天天在那里祷告，天天在那里读圣经，这些都不是准确的教导。以后有人在这样教导你，你要懂得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是主自己跟我们说过，推磨你尽管推磨，主会取去那个合适的人。睡觉你照样睡觉，主会把那个在睡梦中的人带走。在田里干活，你照常在田里干活，只要你的心是准备好的，他都能把你带走。不是你专门做某个姿态来让主把你带走，主不是看人的外表，一点都不看，主看你的内心。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提摩太在这末了的时候，
他所过的这种正常而平凡的生活，给你我都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提醒。后边他跟着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警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我们看见在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后书里边，他一直紧紧地抓住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主的福音。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他几乎在每一章都带出了福音的信息。虽然在提摩太前书的里边，他更重要的是讲到教会的生活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我们该如何的来行事为人，所以他里边有描述到关于会众的品德，有描述到关于传道人的品德，有描述到怎样的人可以当长老执事，对待年轻的妇女、年老的妇女、年轻的男人、年老的男人，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劝勉。但是在他每一个的一篇的信息里边，他都非常注重福音的重要性。在第一章他就这么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不是福音？人类的生活有什么比得着耶稣更重要？人的一生有什么比失去耶稣更可怕？永恒的里边你是准备怎么过的？这才是保罗要关心要告诉人们的。在第二章他就这么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第三章他就说，大在近千的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仍然是以福音耶稣为中心的信息。所以难怪有些传道人很清楚地说，在每一篇讲道里边，如果失去了福音的信息，他就没有体贴主的心意。我们不要整天想知道我该怎么样做一个出人头地的人，你更应该的是不断的高举耶稣在人心目中应该有的地位，人应该怎样去认识他，怎样来信他，怎样来顺服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又说到，唯独敬虔在凡事上都有好处，因为呢它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为它不仅仅是众人的救主，它也是信徒的救主。对保罗来说，人生中每个阶段、每个环境、每个际遇，他都觉得只要你连上跟耶稣的关系，只要你抓住活在主的福音的当中，你就是一个 蒙福的人，你也是一个能够带祝福给别人的人。到了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又讲了这样的话，他是把我们的眼睛转向那位将要回来的耶稣。他说我们要守他给我们的这些吩咐，只等到耶稣基督的显现。同样你看见说他的生活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主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中。那前书我们说过，他是讲到在教会里边该有怎么样的秩序，该有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很多的详细的讲论。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整个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单单在讲教会的秩序，他就把人引向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你要注意生命和实践中的表现。所以他开始说到，在大富人家不仅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一个属神的人要脱离卑贱，才能过一个尊贵和神心意的人生。他所说的尊贵，不是你身份比人高贵，也不是你拥有更多的财产，也不是你拥有更多的技巧，而是你更多的被基督占有，你活得像耶稣，这就是一个信徒最美最美的人生。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就开始说到，你应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这也是我们过往一段时间不断强调不断提醒大家的。因着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很多的人的爱心会冷淡。因着危险的日子的来到，他要告诉提摩太，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反而要为福音的缘故愿意受苦难受羞辱。今天我们有多少基督徒，原谅我说，你不敢在你的家人面前，你不敢在你的同事面前，你不敢在你的周围的人中间坦然地承认说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害怕我们自己自身的生活不像，还有一个我们怕吃亏，人一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们就要求你像要求基督一样的来要求你，那你只有吃亏。我们死不得出代价，但是保罗在这里却要告诉我们，你要有一个愿意受苦跟为福音受耻辱的准备。第三点，他在后书就更多的讲到，你要重新的回到那个起点是什么？你要认识你所信的是谁，并且能深信他能保全你，直到跟他见面的那一天。如果你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今天很多生活就没有那么多的焦虑，就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就没有那么多的挣扎跟与人相争。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然后他又吩咐提摩太，
我所交付给你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些真正的教训，你要在基督里边用信心跟爱心牢牢地持守住，不要放松。换句话说，当世界都在变，我们基督徒却有一个不变的主，让人说我们落伍过时，但是我们必须持守，靠着主里边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住所信的道，而且也要走那个当跑的路，打那个美好的仗。基督徒的一生其实是非常活跃的，是 不停止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孤照的。所以你如果觉得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现在很孤照很无聊，求主关照你，关照我，因为我们走样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失位了。然后他还在末了还提醒基督徒说，你要非常宝贝珍惜你的圣经，它不是众多书中最好的一本那么简单，它是神的默示，是神的话，你对他必须有极其的尊重和真爱，你必须听见这些话，而且愿意照着去行，因为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不管在教训、在渎职、使人归正、教训人学义的事上，都以人有益。它的前提是，你必须在信靠主的基础上，你才能宝贵他的话语。我喜欢回想一些事情。好多年前，有些中国留学生开始从中国到澳洲来留学，他们很多在中国已经是研究生、大学生，所以他们常常会跟你讲一句话，你跟他说你要信主，然后你要经过读圣经，你会更好的了解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然后经常你会听见他们说读不懂，读来读去都读不懂。我相信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拿起圣经就说我读不懂，不是说他那个字不懂，而他读了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有一件稀奇的事，当一个人立誓接受耶稣的救恩，让主住在他里边的时候，圣经对于他就是一本打开的宝贝的书。这不是说你会把圣经透彻的全部的样样你都了解，我可以这么说，直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对圣经完全的了解，因为神的事太广大太奥妙，我们能够理解的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点。但是这本圣经对你来说不是生疏，而是亲切。 所以当时有些学生来到这边以后，等到他后来真的信主了，他们后来就自己自作见证。你再见到他，问他说最近有没有读圣经？有。有没有很多问题？没有，真的是没有。因为你的心已经与主连结了，因为你已经有主在你里边帮助你理解圣经中那些话，因为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不是字句，不是道理那么简单。我也常常想起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很难得有圣经，但是主很奇妙的给了我有读圣经的机会，都是一种奇迹般的机会。但我能诚实的说，照我的文化背景，我应该读不懂，但是照着主已经救我的这个救恩，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 我爸爸在跟我说话，我觉得里边充满了情爱，我爱不释手的巴不得不停的来看他。其实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验。我有一次记得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当时很小，他说他在学校的时候读书啊，如果考第一读得好，他的妈妈就说给你看耶稣传，就是那个录影片录影带耶稣传。他说我不知道看了几十遍了，但是我每次一考完书我就想要看他，他越看越好看。这就是一个心理已经跟主和好的人的感动，对不对？我相信你们到了这个年龄的人最少都有过爱情的故事。什么时候你听见你爱的那个人对你说 别说了，听了好多遍了，别说，你巴不得他说多几次。你收到一封情信，你不会觉得烦啊，你会阅读放下去，哎，死不得又拿上来读。因为什么？因为你跟这个写信的人当中有爱，有生命的催促。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很喜欢读小说，我很喜欢读很多的，虽然我没机会受教育，但是我一抓到书我就想看，因为我觉得我很需要武装自己啊，不然变成傻瓜了。但是呢，当我读过圣经以后，我那种渴慕要读很多书的那种的渴望就停止了。因为原谅我真的是这样说，人可以说我非常愚昧，但是我自己觉得这种愚昧我很满足，就是没有一本书能够像圣经这样给我满足，给我教育，给我随时的帮助。你读再好的小说，你看再好的电影，三次你就没味。但是你圣经，有一个90多岁的基督徒这么说，他说到现在我圣经不知道读了多少百遍，我今天每次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一本新鲜的书，他每次都对我有新鲜的话要讲。弟兄姐妹，巴不得你我都羡慕，都能够跟主有一个这么爱的关系，以致
你我来读主的话的时候，你会饥渴的想要，而不是在那里觉得干燥，觉得读不懂。你每次读的时候，你要先端正你的心，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说过你的话是灵，是生命，我现在要来这里吸取生命的活泉，帮助我啊！同时你也能够很平衡的觉得，有些我读不懂不要紧，我们没那么伟大，不要以为我们样样都必须懂，样样都要能，我们可以保持一个真的是谦卑知足的心，对主说：让我知道多少我就够了，至于那些我不懂的留给主，什么时候让我懂我就懂，不需要我懂我也不要强求，因为我尊敬的是这一位写下了圣经的主。然后在提摩太后书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不断地告诉提摩太，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我巴不得保罗这些的劝告对于我们处在今天最末后世代的基督徒都能警醒我们，都能让我们愿意从心里对他说：阿们，我愿意受教，我愿意照着你告诉我的我来遵行。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能够做一个得主喜欢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你不仅留下了圣经，你还赐给我们圣灵。主，当我们来读提摩太书信的时候，看见一个属你的仆人怎样心情那么样的真诚激动，爱慕的心来告诉他属灵的儿子当如何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主，愿意我们虽然也把提摩太前后书已经读过，但是主，愿这些话能够在这末后的世代紧紧地抓住我们，刻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常被你的话提醒，来行在你话语的教导当中。主，愿我们那一天也能够像你的仆人保罗那样的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打的仗，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我也是要来得主从上边召我来得的奖赏。主，愿意那一个奖赏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的会轻看会忽略。主，好让我们能够在那一天欢欢喜喜的进入你自己的荣耀当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